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Host Joe。 那我今天也有个 Co-host， 就是 The Winding Crown IG， 他的账号，那他名叫做 Justin， 人在澳洲。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The Vintage Guy， 我们会访问 Vintage Guy 跟他手表的收藏跟他的历程这样子。那 Vintage Guy 呢，我是在 Red Bar 台湾，其实在那之前在 Orage 的 meeting 里面， Orage 的一个在来台的一个说明会的时候就见过 Vintage Guy 了，所以其实在 Vintage Guy 的 IG 上面有我的手，没有我的脸。然后呢，那这个 Vintage Guy 是我最崇拜的一个摄影师，因为他大概就是少数在 IG 上面能用照片说故事的人。因为大家呢要么是 micro 啊，要么是就是手臂而已，很少人有办法能拍到人脸跟人的服装配合手表。我大概觉得这是最完整也是最能说故事的一个，就是你真的能一个表达，或是这个可以能了解说这位表友在戴这只手表跟他的服装的配合，跟这个人的个性，跟这个人的买这只手表的一些心路历程啊，一些想法啊。 Kevin 是在所有 IG 里面可以唯一能做到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手表都是的表友都有些都是非常低调的啊，觉得哦，他们比较炫富，或者是要就是可能就是 flash， 比较 flash 一点，可能大家可能就是因为看到这个人先看到手表，因为有些表友会这样子啊，有些也不是啦，可是那可是因为照片有时候也不会显示出人的脸或者服装嘛，所以我觉得 Kevin 最厉害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无人可及啊。所以呢，我今天呢抓住好这个机会呢，一定要请 Kevin 来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就是 capture 这些照片，他的 methodology 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呢，他的构思啊 ，composition 是什么？我们来就是欢迎今天的 Kevin。这样子，
那我们通常一开始都会做个所谓的 location check 跟那个 wrist check。那我先开始好了，因为今天要那个interview Kevin 嘛，所以是 vintage guy， 所以我也带了一只我的 vintage 手表，就是带我这个 Seiko 的这个 62MAS， 就是第一只 Seiko 的那个 diver。对对对对，
好冷，
对，忘记几年，好像是1962年吧 ，62，
你那只状态其实很好，
这只还不错，对，这只还不错，对对对，就在它还没，就是那时候还蛮便宜的时候买的，
就是 reissue 还没有被做出来的时候，
没有 reissue 做出来了，然后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要去，我原本是想买 reissue， 因为靠一只 Seiko 十几万，快十几万，疯了、啊，对不对？然后二手还 OK， 你买二手，所以二手就是它更老的这样子，二手还 OK， 就在一半的价格这样子 ，OK， 那就买二手的，对对对对，因为我必须说一些新的 Seiko， 我不是很喜欢它那个 Prospects 的那个 logo，
yeah， too modern，
对，我觉得它那太 modern 了，就是所以
太 modern。
没有那个 logo 的表，
而且摆那个东西上去，好像就是离开了它原本那种原汁原味、很粗犷、粗 watch 的感觉，就好像你要做一个 luxury brand 的这种 brand， 好像就有点不太搭，对不对？
对啊，对，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啊，那就反正就买一只吧，这样子。然后反正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 phase 是很喜欢 collect 一个 collection 里面。第一只表这样子，对 对，所以我就不管是 reissue 还是没 reissue 这样子，那有能力能拿到第一只的，就是 vintage 的第一只，那就只有 Seiko 有能力了，其他都没有办法，像 reversal 就没有能力，只能买 reissue 这样子。对，
reversal 第一只要找还不简单呢、欸，
现在
前
哈。
阵子，对啊，我一个朋友在找，就是那个 Lensology 的那边的人，他们本来有在想说要找看，然后后来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哎靠，好像真的还不好找。
哦，对啊，因为它是 limited，它虽然没有说是 limited edition，可是 limited production。对，然后我那时候是跟 Watch Boss 一个表友，就是他没有，他原本好像是没有要卖的，我只是一直 message 他，你要不要卖？说好，就卖给我了，这样子。Lucky，不过这也是
Nice.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这就是一开始我 collecting 的时候的事情，因为对，因为也是被 JLC 电到嘛，他们就是带那个 original 来台湾看展，然后我就看到啊，对，这原来是第一支哦，然后去上网去查。
你很难想象以前的人是用 reverse 来定义一只 sports watch 应该长什么样子，对不对？跟现在我们熟悉的 sports watch 这样的。
对啊，就是 by definition 就是很特别，而且你现在很难想象 JLC 这个品牌是个 sport watch 的，就像你很难想象 Cartier 是一个 Palais watch 的起
比
家。
如说他的 Santos 那一
对
只吗？
啊，真的是的忘啊，对啊，对，
对，真的。
真的，好啊，那我今天在台北录音，对，那 who's next？
I'll go next. Oh, you go.
OK，我今天在新北新店录音，然后我手上戴的是那个 Philomari 的那个上一次配的那只 Chronograph，就以那个 Patek 1463做蓝本的那个 version 的那个 Chronograph，那我是把它配上那个 Beads of Rice 的 bracelet。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反而看起来
更
更
稳
vintage 一点，
定，
对啊。那最近是没有一直在看表了，我觉得我最近是比较常
你
在看项
少来！
目。
接下来要存一些钱，要来买个相机，对，对啊。
哦，哎，那个，我突然间忘记要问什么。你说 Philomari 最新的那只你有买吗？
有哎、欸，我跟 Justin 都有，哈哈。
我们两个就那个 IG 的 announcement 出来，他就 Kevin 就第一时间就是 message 我，他说 Dude 要不要？然后我就跟他说看一看，我说好像也不错。然后 Kevin 就说 I'm going for it，我要冲了。就要问我说，他现在问我就是他只是问我一句就是 go，然后一个问号这样子，我就说当然够啊，可是不够。然后他买完了之后，他截图那个收据给我看，我就觉得 shit，他竟然比我快，然后我就把他定义一直在给他看。
对啊，我
其
觉得
实
那只很好买的。
我周遭有几个朋友也都有买了，对啊，也是那个时候一推出，然后大家也就开始会互相讨论着，哎，到底要不要啊？对啊，那我相信这个圈子里面应该有不少人都有买，我相信的，对啊，对啊。
我觉得他们这次的 strategy 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还不错。就它不是 limited edition，它是用 limited opening for pre-orders。就你就就很多品牌玩到那种限量版的手法，他们就没有照着这样玩，就还蛮佛心来的吧。就你想要买的，你只要时间抓对，你都可以买得到。对，而且价钱有一点点高，可是你他有了第一支那个 Chrono 当做自己的招牌，我觉得这个东西。他还是蛮，我觉得还是蛮吸引的那个 package。
而且我觉得他们整个包装的那个设计啊，说句我们平心而论，我认为是真的还蛮有味道的。很多大品牌应该要跟他们学，我觉得，对啊，包括他们的那个证书啊，也是做的有模有样的。虽然说是新表，但是它也是依照古法的做法去把它复制出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
只有烫金字，然后手书写这样子，
对手书写那样就，
就是这个东西。
真的是有花心思哦。还有他那个 travel case，他那个表盒顺便当 travel case，我觉得做的也不错。但是我有在怀疑，他其实会不会就是那个 Houdini 他们现在在卖的那个，搞不好是同一个 supplier 出来的，
Maybe 就同一家厂商 white label 弄出来
对吧？
的
这长得怪像
，Yeah。
的。对啊。
所以 Justin，
Hi everyone，我是 Justin，那个很高兴第一次来当就的这个 co-host。那我今天是在Australia 澳洲的 Brisbane 录音，然后我今天手上戴的是一只白面的1960年代的 Oyster Perpetual 1500，然后我很喜欢，因为它的表上面有很多那种只有在 Queensland 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比较潮湿这种地方会见到的一点点斑点的 patina，然后我佩戴的是那个 Faustina Band 的这个 Rear Bracer，然后我是选择那种弹簧的 version，所以让它看起来我觉得也是配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Vintage Guy，我就戴一个 Vintage Watch，就怎么知道我们的 Guest 戴了一只 Modern Watch？
有
，Vintage looking，
Modern，
一定要的。
好啊，那我们差不多，我们可以，那谢谢 Justin 跟 Cam 的 Reach Check 跟 Location Check。那所以我们开始的话，我们先让表友就是听众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Kevin。那所以 Kevin，你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你是如何进入手表的，然后手表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OK，我大概是在国中的时候吧，国中，然后在学校看到一个同学，他戴那个 Takaya 的手表，那个时候就有被吸引到，那后来就回去跟我妈。就是讨论了一下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不是一个会去要礼物的人呢，因为我觉得用要的蛮怪的，所以我不会去跟人家要。但是我妈也知道说我想要一只手表，那后来她就买了一只那个卡西欧的那个 Edelweiss 给我。那也是它也是钢链，也是 steel bracelets，然后就是整只手表。就不锈钢的，然后它是我记得是 full calendar 的，还蛮屌的啊 full calendar 的，然后蓝面，那只手表我现在找不到，但是我在猜应该是在我家里某一个 closet 里面，我猜啦，但我就是现在有点可惜，因为后来没有找到，但因为那时候很喜欢那只手表，所以我就一直戴它，所以它其实上面很多就是刮痕啊、使用痕迹啊这样。那时间 fast forward 到就是最，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在台湾2年，然后我妈那时候就也是送了我一只那个 Armani 的那个 chronograph，然后，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挺烂这个故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很白痴啊，就是我买那只手表，然后很自以为是的觉得说，因为那时候还不懂表嘛，那些这个东西应该会出现在手表杂志上面，所以我就去买了一本手表杂志，这样世界腕表我记得，这样，然后买了它之后就开始翻，就靠，没有这个牌子，这样，但是也因为那本杂志，我就开始很认真的去看里面的内容。那我记得那一次是讲那个 Alanga Engine。然后以及他们里面是怎么生产的啊，还有怎么组装的啊。那因为开了那一个杂志了以后，所以就变成
明
怎么
白，
讲？应该说爱上
明
手
白。
表嘛。对，就爱上它，然后就是靠，原来手表是这样子玩的，这样。那里面也是会有，当然不止贵的手表嘛，它也是有时候时不时会放一两只那种比较便宜的手表进来。那个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 unbelievable，靠，什么傻小啊，一只手表要卖30万块。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对，
你
那
想
后
不觉得说，为什么这只手表才卖30万块，对不
来，对，
浪
那后
哥
来
三十万
就，
，OK，我要买
我
的。
可以，我可以。
对啊，然后后来就那个就自己再存了一笔钱，然后就买了一只那个 Oris 的那个 Big Crown Point Date。那只手表后来我卖给。一个现在住在东京的朋友，对，他叫 Ian，阿 Ian，那他其实跟他碰面还蛮好玩。我那时候他我就 po 在一行雅虎拍卖上面，然后他就私讯我，然后我就后来 我就反正就跟他聊了很多，然后我跟他说啊，你也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跟我买，反正就是出来交个朋友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买，这样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对，对呀，然后最近的话就是到2018年啊，我上来台北啊，我弟送了我一台那个 Canon 的那个，我记得是700D 吧，700、750，70D，sorry，Canon 70D，然后。那时候其实它原本的用意是拿来拍我工作用的东西，然后我其实主业是做牙科的，牙科医师。那我其实就是用那台相机来记录，就是牙科的一些照片这样。啊，拍着拍着就拍出兴趣。那后来有一次就突发奇想，想说，哎靠，那你既然牙齿这么细微的东西都是用这个在拍，那手表本来也是就是细微的东西，那何不拿来试试看？结果后来发现还真的可以用，这样。那就从那一次那样那时候开始就连起来，然后就开始去拍一些东西。那 本身拍手表本体的摄影师的 count，其实现在到处都是。说句老实话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在想说要怎么样去做出比较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那后来我拍了一张那个 野马的潜水表的照片，red shot，然后我拍了他的之后，我放到 internet 上面去，发现他的那个 feedback 都还不错，所以从那一次开始之后，我就想，哦，再加上那个时候就是那一个点，我发现了 Lightroom 这个修图软体，所以
Mobile
脑
的
洞
吗
打开，就
？Mobile 的还是电脑的？手
mobile
机
的
版的，真的哦。
，mobile 的，对，mobile 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脑洞大开说，哦，这样拍也会有杂质感，所以就开始就一直 experiment，然后就开始去玩这些东西。那后来就想说，那既然这样，那何不我就来拍一个专门只有 red shots 的一个 account，这样。那后来也认识了那个 The Anthology 他们那群人。哎，最后一直常去他们店里做啊，最后就变朋友，所以我就拿他们来 experiment，然后就到现在，这样，差不多就是这样。嗯哼。
我觉得这故事蛮不错的啊，就是其实可是蛮聪明的一点，就是说你一开始你就会把photography style 作为一个你的主轴，对，因为这东西就通常是你要到一个 master photographer，也不是 master，就是你到一个 distinguished 的 photographer，你会想要 differentiate 你的 work 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才会开始就是做。可是如果说你开始，如果说是就是你一开始就这种 style 的话，就是因为你就像你说的嘛，网络上很多手表账号，那你很难看出谁是谁的 style，所
对。
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蛮 strategic 的，对，非常，
对，
对。
那我想问，就是说，那 obviously 你一开始如果是拍像你说的，可能就是 reshot、macro shot 这样子，那当然你拍手表或是拍人这个东西拍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你觉得你从一开始拍到现在，你觉得你的有没有哪一个几个特别的一个 moment，或是说有哪一些最大的不同，是你觉得说你在 as a developer 你这样子整个的 growth 上面有哪一个是几个比较重要的转捩点？这样子，就是说你觉得你是从以前到现在你 evolve 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一开始拍的东西说跟现在比，说实在话的，就是以前的东西我认为是比较，我自己认为啦，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但我自己认为是比较死板一点的。Reshot 来说的话，对，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 dynamic，都是在特定的一个 pose。那
就会
一
比较
开始
像
是
是
这样，
在拍 product commercial product photo 这样的感觉，对。
对，一开始是那样，然后中间变成是我会请，就是我的那个 subject，请他们可能做一点什么事情啊，比如说画图啊，或什么之类的，或是拿皮夹啊、提包包啊之类的，这样。那中间是变成是那样。那现在的话是，就像我之前有跟 Justin 有讨论过的， 就是我是有在想说要把，再把我的东西变得再更人文一点，就是不要把 focus 一直放在手表上面，因为毕竟手表是死的东西，我认为是人才把这个生命力灌注到这只手表上面去的，这样才有一个 connection。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如果各位有仔细看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得出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要说出是什么不一样，又说不出来。哎呀，就是我现在的做法是把，可能人会多一点，我会比较重视在人这一块，就是使用者上面，那手表就只是一个配衬而已。我会希望说是大家看到这些照片，会想要了解这个人戴的是什么手表，再拉过去，而不是看这个，先看这只手表，然后再拉到这个人上面来。我现在做法是这
And how's it working out?
样。其实目前只有三四个 post，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多一点的那
我觉
个。
得你跟 Joseph 要约拍一下。
我也觉得应该要也就。
哦，可以啊，都好，可以啊。
对，目前的 strategy 大概就是这样啦，还有我的整个历程，目前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未来会变什么样子，但是目前来看，应该算还 OK 啦，对啊。
那你目前来讲，你就是当你拍过那么多有趣的人啊，有趣的表，有没有哪一些 subject 或是哪一些 experience 是你觉得你拍的时候你觉得比较 memorable 一点的，可以跟大家，不管是好玩的、好笑的、奇怪的、诡异的，你会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 life as a photographer。
有一个我觉得蛮不错，就是我那时候买，就是 买了一只那个 Squalet 的那个潜水表。I don't know if you guys know Squalet。OK。然后 那时候那只潜水表，我第一印象就是这只这么工具的东西，应该是要戴在，真正的可能是 diver 或是渔夫上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为了这个 project，我自己的这个小的 project，我就特地跑到苏澳去，然后刚好
就是
朋
为了
友，
拍那一只，你跑去说啊。
对，然后刚好朋友他们有认识船东，那他有渔船，那上面有一些外籍的渔工，这样，然后我就上去拍船啊，然后跟渔工聊天啊，后来我就把手表直接拿给那渔工，我请他带我拍这样。那渔工一开始很不好意思，他说：“我自己那样脏脏，我说没关系，他就是要拿来抄的，你就带吧。”这样。所以就拍了那一系列照片。我后来自己是觉得那个还不错，非常自然，非常非常自然，就是也有一点 rugged，有一点脏乱这样。我觉得那才是它的 natural habitat，对我来说，对，这样才有意思。你一只手表不应该是你需要去 baby 它，这样。那次是我觉得最好
看吧，
的意思。
如果是朗格就不能这样子。
朗格的话就要拿给舅拍了，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要 baby 的东西。对，
骑脚踏车，我都骑脚踏车带着我的 Zai Work，所以
有啊，
也
每
是。
次我看你骑车或骑脚踏车，我就想说，真的不懂得远处看，我觉得说，这是哪一款很 digital 的
哪
smartwatch，可
里
是又
有？
不像是 smartwatch 这样子。
Nice，Nice，Nice。
OK，对啊，反正就是还好啦，就是我觉得那个 Kevin 拍的很有 feel。那我其实我最近看了你最近几个 series，真的是就是跟我其实脑袋想的事情就是说，就是先看到人才看到手表，那可能之前会就是 focus 稍微在手表这样子。对，有这种 feel。我现在看一下你 IG，就是你最近几张都是我们就是这个人，然后才会想说，哦，这人戴什么手表，然后你才会再 zoom in，然后看到他的手表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蛮有故事的 story 的这样子，对，只是说我觉得蛮棒的，就是说因为大家觉得手表是一个 luxurious 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会比较不喜欢秀给脸，因为就你知道，很多其实蛮多表友都蛮 discreet 的，可是因为 Kevin 的切入点不一样，而且他认识人也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可能他们都是以 fashion 为主，然后手表对他们真的只是个 accessory，或者是有，可是 Kevin 他的照相或者他的就是 storytelling 的部分，就是造成就是会变成说哦，可能就是先从人开始这样，我觉得这样非常棒，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我认识你也一阵子，就其实你不是一个这么 外向的人，可是这样听起来就是我听到的是，你要当一个好的 photographer，当然你拍你 subject，你要拍他们最自然的一面。然后你身为自己身为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就是你有哪一些 tips or advice，就是说让你的 subject 可以是让他们最自然的状况让你去拍。这样，因为这样听下来，好像除了你技术要有之外，好像尬聊的功力好像也要不错，然后脸皮要够厚，对不对？
哎、欸，真的要尬聊哎、欸，真的要，真的有时候真的超尬的。我说句实话的，但是为了要让你的 subject 放松，你必须要无所不用其极。我只能这么讲。对，那当然也是有很尬的时候了。那我通常就是会先问他们的职业啊，他们做什么啊？那可能因为 我不知道有人，就像 Justin，你也跟我一样，就海外学子，我们通常都会对于所有东西都会这个了解一点，那个也要了解一些，这样，所以就变成他们跟我讲他的职业的时候，哎，我记得我之前跟谁哪一个朋友有聊过这个行业，那就用那个当切入点，那最后就会变成他好像也觉得我完全知道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但其实我其实不知道，对，但是因为当一个人跟你说你自己熟悉的东西了以后，你反而有办法拉近那个距离。我会觉得这个人知道我是在干嘛的，所以就会变得比较放松，然后最后就有办法拿到一些比较自然的照片。我不敢说全然自然，但是比较自然。那我目前拍的这些人里面，当然还是有常在拍照的人，应该说有常被拍的人是最好拍的。你不需要告诉他要摆什么姿势，他只需要你就跟他稍微讲一下，他就知道要干嘛，所以那个过程会很快。有时候可能一组照片下来，其实10分钟就可以搞定。但是你又跟不认识的，或者是不常被拍的人，你可能要搞个30分钟，甚至1个小时，才有机会能够拿到你要的东西。
对，我必须说我另外一个前身也是个 photographer，对对，我有个另外账号叫 Jotographer，J Park，对，那主要是 focus 在我的 travel 啦，那后来也是有一些 project 是就是跟人拍这样子，这也是这个人通常都是妹啊，所以很少男生，我不知道怎么拍男生，所以我要改天要学跟 Kevin 学一下怎么拍男生这样子，对。
拍妹不简单呢，真超难呢，我觉得。
哦，对啦，一开始是拍女朋友啊，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相机买这么贵，对不对？然后镜头买那么贵，对不对？你好像就是只没有，就是你 practice 等等 subject，其实好像你需要多得多点 practice，所以
需要。
对，真的需要多 practice。然后就啊，相机这么贵，那只拍手表太可惜了，对不对？是不是也要找一些那个？刚好我朋友也最开店啦，所以他开店的话说，哦，那我帮你做个 promotion 这样，然后拍找几个朋友，找几个另外一个朋友来就是当 model 这样拍。那其实真的让 model 很 comfortable 的话，我有个 tip 就是，放就是你随时带着你的蓝牙 speaker，就是 play music，我觉得非常 comfortable 的。我不对女生啦，我不知道对男生说。反正应该可以吧，对吧？反正就是 play music in the background，对，就会比较，我觉得会 create 那个 atmosphere，对，
可以
会，
融入那个氛围。
对，我，所以我去外拍一定都会带我的蓝牙 speaker，对。
OK，That's a good tip.
OK，那 Justin，你我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 list 的问题其实多多少少，Kevin 都有回答，就是他为什么进 photography，就在有关于 watch photography 跟 photography style 的部分。对，然后他刚刚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其实讲 Lightroom 的时候，跟他的 photography style 跟他刚刚讲的 composition 其实都很像。那我其实因为我自己啦，我必须说我自己，就我对于手表跟照相，其实我是互相成长的，因为在手机手表之前，我没在拍 micro，就甚至我现在也没什么在拍 micro。可是我觉得会变成说，哦，这是另外一个 dimension。然后不知道 Kevin，你觉得你在手表收藏跟照相之间，你除了就是有什么收获呢？就是或是有什么就是进步的地方？你觉得比如说 storytelling 啊，或者是照相的技术啊，或者是等等，
对，
有什么？
我觉得 Kevin 他有一个厉害的东西，就是像他每一个 post 下面，他都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blurb 一个 story，然后那个 story 就是有一点点干话的感觉，但是你会就又会很引人入胜，想要去更了解这个人这个表。那对，我就觉得like how did you come up with that idea？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每一个文章这样子出去的时候。你大概是你头脑构思这个故事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这个idea 一开始是这样，一开始我其实都是只有拍照片，然后后来我发现你那个照片有时候你下面还是要写一点东西，不然会变成就像所有的完美照一样，会文不对题，或是没有任何的深度。
不需
Sorry，
要，女生不要，开玩笑。
I'm sorry, but yeah. 我认为就是作为一个观众来说的话，你会希望说你下面的 caption 会跟你的图片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不然来写一点什么东西好了。所以这才最后变成说我可能跟一个人约拍。那我现在的话，通常都是会找我自己真的觉得是有东西可以写的。我是这个人，是我有办法跟他学习到的，这一群 subject 来拍。那里面的内容呢，其实不外乎就是当天跟他聊天的内容，大概都是聊天的内容而已。那我会抓几个重点，然后再把它写成一个小短文。所以大致上来说，它的 structure 是这个样子。
那你通常一个 production 就是一篇，通常要就是含 story 含 photography，这是一篇大概多久？从 average 大概是花几天 几个小时这样把它弄好？
照片的话，如果包含拍照的话，应该快的话，包括 editing，大概1个小时可以完成。那 story 的话，灵感来的时候，可能1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但我相信这些，刚才特别提到灵感来这一点是，我相信有在写作的各位应该知道我的意思。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要写什么，然后灵感一来的时候，你停不下来，因为你很怕你一停下来，那个灵感不见，就整个就不见了。对，所以你一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就一直把它写下来，这样，然后最后再做一点小小 editing，那就 OK 啦。大致上都是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其实蛮累的，有时候觉得蛮累的，因为像现在有时候我 po 照片会很懒得写字，但是又觉得好像也还是得写点什么东西，这样，对啊。
因为我必须说啦，就是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有我在另外一个 podcast 的时候，一个是香港的 photographer，他是在 IWB 教嘛，一个是也在澳洲的一个也是蛮厉害的 photographer，也是 Vachon 指定的摄影师嘛。然后我问他们推荐的一个 photographer 的时候，他说哦是 Kevin，真的，我说 Kevin 台湾之光怎么会 Kevin？然后 对啊，那时候我在 reply 跟说，哦，台湾之光耶！我靠，这真的是国外都红到国外去这样子，太猛了，太猛了。然后
感
想，
谢感谢感谢他们，
对，真的，因为 Kevin 的照相，就是因为 IG 上没几个可以这样做的，应该好像没什么人，就是可以 tell a story，然后又有个人像人物在里面，而不是单纯只是表而已。这是非常 unique 的地方，真的 Kevin 拍的真的有点非常。非常 unique，就是对大家要 appreciate，而且最 beautiful 的地方就是它还有 story。你看那些就是 watch photography 的 account 是没有 story，就是他们就是 how technical how 因为他们可能手上可以拿到很不同的手表或者很特别的手表，这样可以，可是可以告诉说这种 story 的话是真的是很有 feel 的，而且就是可能他一拍完你就会想要去买那只表。这是缺点啦，就他就是 Kevin 就常常推坑的那个人。
有，其实有不少朋友这样跟我说， 对，看完了以后，他就开始问我多少
所以我觉得你找到你第三个副业，就是你可以准备往低了这个方向去前
低了，对，我要跟 Houdinki 一样，要一条龙，对。
哦，对啊，像比如说你们看那种 collect man 啊，或是一些欧洲的一些 dealer，他们也是会做这样子，可是他们没有像，我觉得没有像 Kevin 这么 personalized，因为他们真的还是有点比较 commercial 一点，就是
因为
有
因为
点
出发点不同吧，就我觉得 Kevin 出发点是以人当出发点，可是
对。
有一些 block 像比较大型的 block，它的 core 还是产品，他们的人物只是用来陪衬这个东西而已，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差了。而且我觉得其实讲白了就是，反正 Kevin 就不是靠这个东西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 creativity 的空间其实更大，就更没有那种框架吧。我在想。
对
就
啊，
不会被锁在框架里面。不过我不得不讲，那个 Collected Man 其实他们也是我的 source of inspiration。而且他拍的东西其实非常的人物，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因为他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没有在拍影片呢，已经很久没有发过。但是他以前有拍
他现在
的那
比较
些，
少，
他之前
因为
拍的
他
那
不
些
是，
影片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有
对啊，
质感，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有这个 connection 在。那好啊，我们讲到 collect man，然后刚好也是他们讲的还蛮多一些，我们就转到下一个 segment 好了，我们就讲vintage the vintage guy，你的 IG account 就是 why vintage，就是为什么是老表？这是老表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吗？
我觉得我对于，应该是这样讲。我相信所有的人呢，所有的钟表爱好者，应该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 phase，就是 OK，一开始我踏到这个世界来，我买了一些几只新表，那后来。你就开始慢慢的，你的知识开始增加了。你觉得说，好，那我应该要玩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就开始看到老表去。OK，那看到古董表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我高人一等，这样。但是我没有这样。OK，That's by the way。OK，然后后来，我是看到
等，
我。
我们先
好，
跳回
下
来。
一题，下一题。
为什么会觉得玩老表人会比较 advanced？你的意思是比较 advanced 嘛，对不对？比较
我
进
是说，
阶。
有一些人会这么觉得，
OK，
有一些人会这么觉得，
那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跳进去的地方。就是说，那当我开始看到老表了以后，我觉得说，好像这东西其实比较有趣，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罐头。就你看，现在新表其实大家长一模一样，也蛮无聊的啊。我说实在话的，对。那老表上面它会有一些 patina，觉得而且就算说是同一款的手表，同一款一模一样，但是也因为它的使用者的习惯，还有地域性的不同，上面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那我觉得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那我现在。说实在话，我还是蛮常买新表的啦，因为新表有时候就回到一开始你问我的，就是手表对我来说是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 accessory 而已，就是一个有办法告诉你时间的 accessory，就这样而已。我现在出门如果没有戴手表，会觉得好像没有穿衣服。所以，
同意。
对，所以就正因为这个点，所以你在。看看手表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你的，像我的出发点就是以美观为主，我会看它面盘上面的一些变化、一些设计，去决定要不要买这只手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其实还是有不少新的表我会去买，可能就是它那个 aesthetic 有达到我就买。所以也不是说只有玩老表，我新表也是玩，而且我也是买的不少啦。虽然说不是什么东西啊。
听起来你就没有所谓的那种品牌迷失，
是，
就是就是好看，然后就是适合你，或是你觉得 unique 你就会买。那你我跟你最近聊天，我发现 你以前喜欢那种比较小啊，比较 vintage，比较dressy 这样的表，可是你最近买很多很奇怪、很 quirky 的手表，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入手这几只怪咖的这种手表？然后你还有就是说你当初这些表比较 quirky 的手表哪里吸引到你，甚至说就是说让你最后决定就是刷卡买单这个样子吧？
OK，我觉得我收藏里面 quirky，然后这种怪表的代表作，应该就是我那只 Crepus 的 Megamatic，
那是超大的，
超大的那一
超
个。
重
对，不过我不得不讲，我那只手表我最常戴
的，对。
哦，真的是最常戴，就之前也不知道要戴什么表的时候，我就把它拿来戴这样。那一次很好玩，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有在看那只手表。真的可能，也不是说那只手表，应该说那个品牌。啊，大学也没多少钱，所以你就不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其实买那只手表很好玩的，很好笑。就是有一次那个，干，我觉得这样讲，我老婆应该把我杀
他不会听，他不会听，我不会跟他讲。
了。哎 总之就是那一次我也是在家里，然后我就跟 Justin 打电话，然后就喝酒聊天这样啊，然后我就跟他说 "Fuck, I want to buy a watch."，那、啊、你也喝了一点酒，你就觉得，
对，
就
没
有点
有，
轻飘飘的。
我们通常两个人互问这种问题都是白问的，因为你知道对方一定就会跟你说，就是买，就是买，什么都不用想，他说就是买，当个真男人就是给他买下去，对，
对，然后
所以就冲了，对不对？
后来那个晚上就是想说，我刚好就是想说，好像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小时候想要达成的愿望，好像还没有达成，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牌子，我一直想不起来，后来才想到，啊，对了，这就是那个西班牙那个 Crepas 这样，然后就点进去他网站看了一下，还有现在，因为他卖手表方式其实也蛮怪的，他只会出可能某一款，然后呢都是。Limited run，然后刚刚好我那只手表，我喜欢的那一只，它刚刚好有货，这样刚刚好有，然后好像也是只剩一只还两只这样。那我本来就是喜欢这种很奇怪的工具表，尤其是那个外圈哦，对我来说，工具潜水表那个外圈一定要很大，然后面盘小小的，那样才有那个味道，这样。而且
那
戴起
他
来，
那只是复刻Omega Quartz 版本的那只 Pro Prof
那
初
叫什
代
么
的嘛，
？Mega
对不
Quartz，那只叫 Mega Quartz，那只叫 Mega
对？
Quartz。然后它是
不
prototype，
是，
所以那只没有出来，一直都没有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买它，因为如果有出来的话，我就不会买它。我会觉得可能会人家会开始会这边念说，哦，你买这是什么什么 Homage
红
Watch。
袜这些
对，
有。
这样。那因为他没有出来，所以我就买他。对，
其
但
实
后来，
Crepa 这个牌子，我后来有去看，它的创始人在西班牙，他们做手表之前，好像就是做跟潜水的
潜
机
水
械跟
用
工
品，
具
我记得好像潜水
有
仪
关
器。
工程的厂商，对啊，
对，专门做这个的。那后来就喝了一点酒啊，然后就 OK fuck it，I have to buy this。所以就卡就刷下去，刷下去，隔天起床说干，我昨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事？
其实你也推我不少坑，我只是 I'm repaying a favor，来做你给我钱嘛。
Yeah，but yeah，that's it，就是这个样
我
子。
们在就是 IG，我们都是互推坑的，一定都是因为如果只
Yep。
if anyone 在那个 IG 的 story 问说，我是不是该再买这只表的时候，大家都有 always yes，always
Hell yes，他只有 yes，Hell yes，跟 yes。
对，很多时候大家在问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想买，只是说只需要再被人家推一把这样的。对
对
啊，
对对对对对，买表需要一个冲动，我觉得是这样啊。
而
太
且
理
结
性的
婚
时候
一样
就做不了决定。
真的真的，而且常常都是凌晨，像是比如说，Houdini 有一只那个他那个 Openness 也是啊。有一次我去喝酒，是 weekday 去喝酒，然后那天特别晚回家，大概12点多回家，1点多，然后可是隔天要上班这样子，然后我就看到，Houdini 出那个
Openness，然后我一直都在看 Openness，喜欢，哎，又是蓝面的，我就
好像可以
思考，我就直接买了，
就
是看，
就只是大拇指动几下的事情而已啊，对不对？
对对对，那还好，我那时候才800多块美金，还 OK 啦，那还100块忘了，然后就是小小钱，然后呢，我知道有个在澳洲的表友，其实他也是在上面的 Get a Kit。他那时候是一只胡丁 K 是出一只应该是
方胖的签
的方胖的 50 Fathom， 然后是那种 reissue 没有 date no date 那个 的 50 Fathom，
那款不错，
还是在台币45万还是50万吧，就是如果说他就听说他就喜欢尿尿，然后就看到买，然后就 Apple Pay 就这样直接刷了就买了下去了，
对
对啊，就是不同的 level， 我是那500块美金，人家是买那个50万台币，直接说尿尿就刮一下，因为他也在澳洲嘛，所以我 Dinky 出的时候，就是澳洲可能只凌晨2、3点。
我觉得澳洲真的是的表友就要买这种抢这种限定表票，这很吃亏，因为要么是美国时间，要么是瑞士或欧洲时间，我每次都
问。
Exactly， 然后
对不对？
又烂炸了，比如说，然后你就是你要半夜起来，然后你还要就是去祷告的时候，拜托拜托拜托，不要给我断线，不要断线。然后有时候你都过了，就在最后付款的时候，他跟你一个什么什么 connection error， 你就想摔电
脑。对，我之前在南非也是这样，那个网络不是很稳，就是可能那个是 underground cable， 所以
yeah。
所以他就会那个会比较慢一点，这样。So I feel you, Justin. I feel you.、
Yeah.
那可能 cable 还会被那个被动物吃，被那咬的。
对对。
被野生动物咬在南非。
Yep， 地域太广。
对啊，好啊。那我们讲了你为什么会喜欢老表，那。其实老表其实是个蛮深的坑，因为老表老实说啦，就是他要么是被 redial， 就是从
对
翻新或者是假表，就是装的像老表一样。那对于你而言，你就是这东西，我觉得这老表非常深，所以很多很多甚至是很多很多 advanced 玩家，他可能也不进我老表这一环节。
对。
那我想要问说，那 Kevin 你是怎么样？可能表听众有想要了解说 ，Kevin 是怎么样去选老表，去怎么样去找老表，然后怎么样确定他这样可以？有没有什么 tip 可以分享给听众？这样
OK。我觉得首先玩老表，你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有品牌迷失，千万不可以有品牌迷失。你有品牌迷失，你就说讲一句最难听的话，你其实根本没有在玩老表。对，你是被老品牌玩，就只有这样而已。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玩的都是一些冷门的东西，或是根本没有人会去注意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被 redial 被 repaint 的几率就会小很多，小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另外一个 tip 就是你需要去，如果说真的会怕的话，那你就直接。在那个一些比较有名誉 的店家购买，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都一样。当然这些店也没办法完全保证说他给你的东西是没有被动过手脚或是有换过真的。对，但 我现在是认为说，就算说这个老表他所换下来的 part可能不是当代的，但它都是原厂的。我个人会认为这其实那就这样吧，就是 let it be， 真的没有必要说太纠结，说一定要是对那个时期的。我知道有很多的前辈他没办法认同我这一点，但是 I'm sorry， 那这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观念嘛，应该怎么说？对。但是还是一样那句老话，我觉得不能够有品牌迷失，就像那个 Greg said。讲的一模一样，应该说我借由他那边去，深深的了解到这其中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而且还有人话又说回来，你玩一些比较冷门的，也比较省了，会省很多钱，真的，
真的，
对啊，大品牌其实不便宜啊，
对啊，你应该推荐一下 Greg 在你的 IG，等一下推荐一下他，加他好了，因为我觉
哦，
得
好，
Vintage 表应该是个不错的一个，大家可以不错的 source，那我也被 inspire 过，所以对，
对，真的，跟他在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对吧？
他的 principle，他的想法就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在老表的部分，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学者，
对
应该
啊，
说他是 scholar，
他在那个合金体 Talking Watches 的时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那个是好像是 Cole Pennington 的 interview，他就是说，如果有一只Big Crown 的 Submariner，然后跟一只那时候他拿的是一只 Zenith Defy，然后那只 Defy 是 high beat movement，然后又是 shock resistant，又是可以，还是300 to 500 meter water resistant，他说。有一只 sub 跟这一只 Zenith Defy，你要选啊？哎，是 Zenith Defy，它是 Eterna 的那一只啊？好像
哦，
是
是以前
Eterna 跟
啊，
那对 Eterna 跟 Baby，然后他竟然毫不犹豫就是说 Eterna all day every day，然后就是说哇，
我也会这样选，
是不是？
那才有趣啊，真的那才有趣，对啊，
而且假的比较少，
对，少很多，因为没有人要去弄那个啊，都没有赚头啊。
了解。那因为其实 Vintage Watch 本身就有一些故事了，那
是，
所以呢，会想要了解是说，那如果说你买一些表，都收集蛮多表，都蛮有故事的，那有哪一只表对你而言最有故事、最有意义呢？
最有意义的应该就之前我带去 Red Bar 的那只那个 Rolex，那个1601，我那时候在 Red Bar 也有跟就是各位朋友有讨论过这件事情。那只手表基本上就是，它是我爷爷的遗物，然后后来这只手表就留到我舅舅，也去世了，他手上去，那他就是个职业赌徒嘛，所以很喜欢赌嘛，好赌，所以就因为这样呢，那只手表就被拿去游荡了2次。然后就是当了，然后又赎回，当了又赎回，这样。后来我妈就整个太不爽，她就直接把她的手表收回来，丢到保险箱，谁都不准碰。这样，所以那只手表就一直放在那里。那也是那一年刚好我那个喜欢上手表，也就是买了那一本那个世界腕表那个杂志的时候，2009年。那个时候我就问我妈说，我妈那时候人在国外。我就问他说：“哎呀，那个阿公那只手表在哪里？可以看看？”这样，他就跟我讲在哪里，在保险箱啊，那个保险箱的密码跟我讲，然后我就自己去开。这样，对，It's pretty cool, right？
所以你有了密码后，那只就是你的这样子。
没有，我有了密码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嘛，我不是一个会去要礼物的人，就是我看完了以后就会把它放回去，因为其实。我认为那不是我的东西，除非说表主，或说谁，或是拥有者，他愿意把那个东西主动，他跟我说那个东西要给你，我才会去拿它，不然我绝对不会去碰它。我看完以后就放回去。我妈就跟我说啊，你如果要带，你就拿去带啊。我说真的，认真，真的还假的？那时候我才大学一年级。那你没有胡乱吗？你没得搞我好笑哦。所以后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就得到一只 Rolex，
你有带他去南非吗
没有，
？OK，good
对
应
那
该
只
不
手
太
表，
敢吧？
对，我在想
我
说，
对那只手表的印象就是停留在阿公以前，他都会去洗，他在泡澡的时候都会带着它。然后他那个水，老人泡澡那个热水，那真的很夸张，那是超级热的，会烫伤的那一种，所以他都会带那只下水。然后每次我看到他抽烟的时候，他就会拿烟拿起来抽，要抽之前，他都会那个手表，他会先敲两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拿那个烟去敲他敲两下，这样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候。那我那时候其实蛮白痴的，因为那只手表我拿来以后，因为他的状况没有很好，你也知道他会拿去泡澡，所以他那个状况一定很差。 那所以后来我就自己把一些垢啊清干净了，但是表壳上面有一些刮痕，所以我就自己自作主张，自己自以为自己很厉害，拿去抛光。现在我知道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情。Fuck is a Rolex? Why would you do that?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这样做下，You're going to Rolex hell, you know that, right?
对，我知道啊。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很白痴，我抛完以后把它抛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我还很得意拿给别人看，说："哎，你看我抛光了这样。"然后那个人现在才发现说："靠，原来那个人当初他没有任何反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那也因为把它抛到，就是壳，说实在话，有一点那个该亮的地方、不该亮的地方都已经跑掉，所以后来我为了要，这只手表对我来说其实真的蛮重要，所以我就送去那个请师傅帮我把它抛回原本的样子，可能需要补壳的地方补壳啊，需要抛的地方，需要做拉丝的地方做拉丝啊，这样。所以我也是去年吧，我记得是去年把这个 project 整个完成。这样，对吧？那只手表其实不常戴的，都是丢在那里面，也蛮少戴的。不知道，我觉得 silver dial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吸引力，就是你不会想戴它，除非说它是黑面，比较 sporty 一点，这样。对，
Yeah.
对啊，怎样？那只手表对我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了。哦，还有那只那个 Armani 的 chronograph，那个也不会戴，就放在里面。那只一直留到现在还在，对，啊，定期会帮他换个电池，让他继续走，这样。
这让我觉得有些主题蛮不错，就是有哪些表对于某些表友是非常有意义，可是都没在戴的。我身边蛮多的，
是，
我对啊，
我相信。
对，就是很有意义，可是没有在戴它。
就真的不会带他。
OK，OK，okay, okay. Justin，你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想，就其实我因为我也有自己有在收老表，然后我的感想跟 Kevin 是还蛮相似，就是说，而且我是觉得说，就是感情层面抛开的话，其实老表以前的设计，它不像说现在说。比如说，我出一款，然后我可能换个面盘颜色，然后我就是一个新的表。就以前的设计，其实它花了很多的心思。例如说，它可能在面盘上一部分的拉丝是垂直的，一部分是横向的，所以你灯光下虽然都是一样颜色，但是你不同的 part 会有不同的反面，然后让它变得很 interesting，就有很多这样子的心思啊。那当然，每个人挑表都有一个自己心里中就有一个标准，自己的一把尺。那我就想问 Kevin，就是说，就是。你认为我们比较抽象一点吧？This might be a hard question to answer，but 就是你认为说，在一个好的 watch design，一个好的手表的设计上面，有哪一些是你觉得是最 crucial 的 element？就是哪些东西 they have to get right，这样子，doesn't matter the brand or the price tag，they just have to get it right。你有哪一些你自己就是那种你知道 golden rule，你就是买表的时候一定会跟从的吗？
我的话，我觉得是 size 和 proportion，size and proportion，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有很多都是 size 做对，可是 proportion 不对，要不然就是 proportion 对，可是 size 不对。我们说句老实话啦，你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 bezel 大小的问题，像是那个我前两天卖掉那个 SPB 143，那只那个复刻。
Safehold
对，复刻那个 62 Must 的那一只，那只有不少表友就觉得说它的 bezel 太大了，然后面盘太小。可是我个人是认为那样其实 proportion 才是对的，而不应该是 bezel 窄窄，然后面盘大大这样。那样就那个味道就跑掉了，那个就不行了，会看起来很畸形，应该这么讲，对吧？所以我对我来说就是 size and proportion 这两个是我的 golden rule。
OK，
我手上戴的62MS，他刚刚在跟我 complain，没有开玩笑。
那你除了老表之外，那你觉得说，就是我知道你有买 Modern Watch，那就是有哪一些 Modern Brand 是你觉得说，虽然它不是做老表，但是它 they've got it right，就是哪些 Modern Watch 或是。 Modern Watch Brand 觉得说，哦，他们做的东西其实是在你心目中是现在你觉得你还是会想买的。
Modern Watch 的话，我觉得那个，虽然说我还没买，但未来应该会买那个 Doctor。全部
你
都
这
到
是，
位，size proportion 全部到位，
哎，
对
你说是那个 Sub 300那一只？
，sub 300，
它有两款哦，一款是 Sub
sub
300 T，
300，
是 Sub 300 T 是 flat sapphire，Sub 300是 curved 动的 sapphire。
嗯哼
对啊，
，T，
我不知道你
应该是
FB 就
T 吧，
flat sapphire。
应该是 T，我记得应该是 T。
OK，什么颜色？
我自己个人可能是会买黑的，或是黄的，对，当然我知道大部分都是选橘色
因为橘色是最 iconic 的
的，对，可是我觉得那太
啊。
cliché
我觉得那个它的那个 silver dial，我觉得那只也不错，
了，那
那
时候
只也还蛮有古味的。对，而且我之前看那个不管是 Hodinkee Jason Heaton，或者是那个 Robert Redford，他之前在那个。是《Three Days of Condor》还是《All the President's Men》？就一部很旧的电影，他的那个他也是好像戴那一只，然后他是 Doctor，他是戴那个 Bund 的皮表带，就是正常的表带，然后下面还加一个皮垫那个样子。哇，那
就
整个
像
感觉就是对
就像
味。
Jason Heaton 那样，
哇，那整个感觉对味。你有考虑这样戴吗？
Bunchwrap，我觉得我个人是应该是不会戴，因为我手腕太细，我觉得那个要手腕粗的人戴才会比较好看。对，所以我个人是不会啦。当然，你有很壮的话，我其实戴起来其实蛮屌的，蛮好看的。
可以再练，没关系
对，那样练到很粗。
我也可以推荐一个那个 Tiffany Dial 的颜色，现在最近不是很流行吗？Top 300T 的颜色。
烦恼。对。
OK，Trendy。
Very, very trendy。可是我觉得应该过一阵子就退流行，然后你就会开始不想戴它了。
那个颜色真的很难去配衣服，真的超难的。
超级难呢，说实在话
而且我觉得那个颜色很看肤色带，就我们东方人的肤色偏白，我不知道那个 Tiffany 的那个 blue 的感觉会衬托起来跟，例如说是像你说西方人那种皮肤就白白的那样子。衬托起来，感觉上我觉得还是有点落差吧。我觉得
我个人是认为那个颜色是很吃个人气质。
是哦。
你气质好的话，你戴，不过话又说回来，气质好，你戴什么都好看。对，
这不就废话
但是你看哦，你因为虽然说我们那个颜色，其实我个人是认为其实不太适合亚洲人这种比较蜡黄的肤色。对，那个廉价感会出来。就像你去吃那个，你去自己做 wine pairing 的时候，你也知道有一些酒跟某一些材质不能搭起来，不然那个腥味会跑出来。同样道理，
对，没错。OK，那你有没有哪一些表是你觉得说刚买你就后悔，或是刚卖你就后悔了？
哦，有一只我超后悔卖掉它的，超级超级后悔。
OK，Tell us about it。
他那真的是太白痴了，可是 But hey, what's done is done, right？那一只就是那个 Omega 的那个 Mark 40 Speedmaster Mark 40，就那个，就你知道我在说哪一只啊、哦、
Speedmaster，可是还多，我不知道 Mark 40，你说 Mark 40
你是
Mark 40 就是
古
那个，
董的，然后酒桶型的，然后
哦，你是说 Houdinki 那一只啊、哦？哦，你说Ben
对，
Climber
就是
那一
Ben
只
Climber 他的那一只最original
，OK，Triple Calendar，OK，Yeah。
那你为什么后
哎，
悔
也
卖
不
掉？
是，他也Triple Calendar 吗？我
对啊，
记得
他那
没有，
个是
就是
Triple
对
Calendar
对，
啊，
然后再加 Chronograph，
对，Chronograph，
对，那只我那时候买4万块，有盒有单，4万，OK，fucking cheap，right？然后后来那时候就迷上那个 那个 Top Gun 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对，Tom 戴的那一只那个，但是
Ofina 对不对？那就是 Ofina，就是黑
那个
色壳
Fina
的
那个鞋，
球
然后那
桶
个时
型
候
的那个 Chrono。
，Hoya 它也有出一只一模一样的，叫做
Pasadena，
Pasadena，对
对，
Pasadena。然后那时候在那个国外的 forum 看到有一个人在卖那个，就是 Lejeune 的 Pasadena，长一模一样，其实就只是面板的 logo 不一样而已。然后那时候就被那只毒到，我想 fuck I gotta have this。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一只卖掉，我卖4万块，我卖4万5这样。
然后
现在来
你
想，
还很爽，觉得说，
所以
哎，
我
好
觉
像
得
有
快，
赚一点。
所以有赚一点，好像可以哦。对，所以我就卖掉它4万5，然后去换那一只。可是我卖掉它之后，我换的那一只，那一只虽然说是一只，也是一只很好玩的手表，真的还蛮好玩的。但那个时候我只有买到表头而已，那只只有当表头，OK。然后他卖25000，我记得台币25000，其实还蛮便宜的啦。那我为了买那个跟那个表头配到同款的那个
PVD 的表带，
bracelets，
对，
那
比如说
你也知道
bracelet，
PVD 表带超级难找，
对，然后而且
对不
它找到状态，它又会掉色，因为以前 PVD 的 quality 很烂。
对？对，所以后来我在同一个 forum 就开始问问题，然后就有一个老外就回我说：“哎，他有。”库存的 70s 的 PVD 表带，我有没有兴趣？靠啊，这个当然一定要啦，因为这个配上去是绝对是对的啊，那个味道全部都对啊，所以我就跟他买了这样。所以其实那个也是还蛮好玩的故事。我觉得玩老表最有趣的就是在这里，其实你就是在拼拼图，这里找一块，那里找一块，把它拼起来啊，然后最后自己很爽，但是其实别人都不知道，他会不知道你在爽什么。所以那只手表是我那只 Mark Forty 是我最后悔卖掉的，因为后来觉得说，靠，我应该不应该把它卖掉，因为那只手表真的蛮经典的。这样，那个一开始之前我们有提到那个 Anika 的那个手表，那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只那个 Anika 的那个 Sherpa Jet，但是它的那个 Crown，它有2个 Crown 嘛。Super compressor，然后它转时间调时间那个 crown 的那个外形不对，他那个时候买来的时候，他配的是那个早期的那个 crown，因为就我所知，Super 的那个 Sherpa Jet 它有分三个三有分初期、中期和后期的作品三款，OK，然后我买的是后期的，也就是接近70年代的。我记得我那只好像是68年，1968的，但是它配的是早期的，最早期的那个 crown。那一般人会觉得说啊，随便啦，反正就戴吧。可是我就觉得不行，
Not you，Not you。
那个怎么看都不对，那个不行，这样。所以后
而
来
且
我就
这种东西是 once you see it, you can't
you
unsee it.
can't
It's
unsee it，
it'll always bug you.
对，you can't unsee it。所以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好像我记得好像也是在 forum 上面问，然后就连到那个澳洲那边的 collector，好像也是在墨尔本的样子，好像啊，我忘记了。Anyways，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他联系，然后他就跟我说，哦，他认识另外一个人，好像有，然后他就帮我问，所以他就去问了这个朋友，最后就拉到群组来讨论，然后他就说。哦，原本我这边其实有库存的，那这种东西其实我是不打算外流的，但因为大家都是 Anika 的爱好者，没关系，我就买，这样，所以我就找到那个 parts，我记得花了3000块台币吧，就为了买那个 crown，
对，
然后买回来之后再把它装上
然后
去，
呢，yeah，
对啊，装上去之后，靠，那真的很爽，就才对。
我有过类似的 case，就我之前买了一只古董的 Omega 的 Constellation，然后它是 Piping Dial，那以前的那个 Piping，而且那个是就是 Genta Design 的一个 icon，这样比较少人知道啦。然后我那时候去就是去做保养的时候，因为它原本的那个龙头也是十边形的，就后来我去保养完之后回来，他说啊，我们就是都帮你保养过，干嘛干嘛。 然后这表越看越觉得 something's not right，然后我看一下那个表冠那个龙头就不太对，他说哦原来他换了一个 generic 的一个 Omega 的，也是 Omega OEM 的，就是原厂的 crown，他是换一个很 generic 的那个 crown，不是原版的那个十边形的 crown。然后我还冲回去跟店家又说："你帮我把它换回来好不好？"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又多等了3个月。本来一直想说你保养已经一两个，就是已经2、3个月，然后就是为了换那个东西又等了3个月。我本来想说我自己在网上找零件就好了。我跟你讲，我找了3个礼拜，我没有找到。我把 Omega 以前那种40年代到60年代的 catalog 全部拉出来，然后每个编号我就去对说啊，这个款几年几年是对这个。然后这个，而且 Omega 很烦的是它的古董的零件，同样一个零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 region 跟不同的 supplier 帮他做，他的那个 code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自己去追说他到底是这个
哪一
region
个？
是什么 code，这个 region 是什么 code，然后去找，全部找不到。然后我找到一个，它看起来很像，可是它的那个 stem 就是那个龙头的那个龙芯的那个粗度是不一样。我想说能不能用，就问人家说你不要想了。对，后来我就想说啊，还是。因为他是把我旧的换下来，我就说你会把旧的帮我换回去，这样子，所以 yeah，it's the fun but also the frustration with vintage watches。
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好玩的，就是我那时候我自己有一只那个 Seamaster 第一代的 Seamaster，
好喜欢那一只的。
对，那只真的很棒，很漂亮，然后那个 lug 真的肥肥的，真的很好看，这样。对
，Fat Lug
，Yeah，Yeah。
Seamasters, yeah。
我那时候买的那只手表，我就是去跟那个 Omega 线上申请那个官方的证明。对。除非说我把它寄回去，那才会有一个再更 official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 that's good enough for me。所以我就为了想要知道那只手表当初是配到哪里去，然后哪里生产的，这样，然后去申请那个 archive 出来。其实啊，真的还蛮爽的。但是这也是仅局限于有在玩的人才会理解这个爽的点在哪里。
我可以体会，因为我也干过同样的事情，然后真的是还蛮爽的。
我
就
觉得那很重要。
他收多少？120瑞士瑞郎，
120
对
瑞，
不对？对啊，就是好了，这笔钱花的有开心。
玩的是开
对，
心了。
那只也是你推，就是我看到我问你要不要买，然后你也是跟我说凌晨2、3点跟我说就给他刷下
我的
去，我
妈呀，
真的
真
给他
的，
刷下去。
那个英国佬嘛，对不对？我记得。
对，然后就是那一只是压的单子是。那只表是还有原就是原厂店家手写的收据，1941年还是42年的样子吧？对啊，然后我那时候买是因为那一只表的收据的日期是刚好是我生日，然后我那时候跟你讲嘛，然后你就跟我说：“Bro，你不买不是人。
这不行啊，这不买不行，对不起自己。
刷下去。
对，对不起自己。
那一只也是 Seamaster 嘛，对不对？
你说
Justin 的吗？
我的。
对
我的那一只不是，我那一只是比 Seamaster 更早，我那一只是1941、42年的。然后它那一只比较特别是，它是 Jumbo size，是38mm。
38，
对，因为通常以前 Omega 做38mm，它只发售到南美洲或者是 Southern Europe 地中海地区的表。然后后来的那只表，我那时候会买，是品相很好，没有 polish 过，然后那个卖家他就是说，哦，我们有它 original purchase receipt。就是1940几年，70多年前的 receipt，然后那只表是啊，我记得是在希腊卖的，所以那个 receipt 是手写的，而且是写希腊文的。然后我看日期是1942年吧，就5月22。我想，哎，那我生日，我就不是那年份，就是生日同一天，就我买了，我就申请 archive。我在想说，会不会被骗？他那个收据是不是就是造假干嘛的这样子？就 Omega 他申请了 archive，就说哦，这只表是1941年的，好像。4月还6月出厂的，然后是的确就是卖到希腊的雅典去，所以你就觉得什么东西都对起来了。然后你又有它的出厂证明，你又有它的就是当初买这一只表的 owner 的 receipt，然后它出的地方全部都是对的，你就觉得
爽，
好
对，
啦，值得。
那真的很爽。
这让
而且
我
我觉得那个发售的那个国家，如果说又是什么很 exotic 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南美洲某一个小国，或是非洲的某一个小国，那会更爽。
反而如果是美国，你就会觉得，
就啊，那个太无聊了，你知道吗？对。
这我也让我想到一个好问题，就问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两个都在毛老表，那对你们老表 paper and 这样早上已经回答了，就是 paper 跟 box 对你们有这么 care 吗？有这么重要吗？
我个人
Kevin
是
先
还
回答
好，
我了。
我个人是还好，因为说句老实话的，你那个 box and paper 这东西，如果说你全部都整套的话，那个东西一定会是天价，一定会超级贵。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只要状况 OK 就好了。那个回到刚才我所提到那个 Anika 换那个 crown 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某方面来说可以跟老的 Rolex 去做，不是比较，但是做连接。但是你说它可以连接啊，但好像又不能连接，因为那个逻辑观念好像又不太一样。像是那个，如果说我那款当初买的那款 Anika，它如果换了针，应该是这样讲。老的 Rolex，它里面的这些 parts 长得都一模一样，不管是前期、中期、后期，你如果没有仔细去看，其实长得都一样，一模一样。所以就我来说，我会觉得无所谓。但是 Anika 这种比较 quirky 的 to watch，它前期、中期、后期长得都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说某一个 parts 把它换上去了以后，你会明显看出它就是不一样。所以我就会 care，对，所以一开始提到说，那个我会在意说这些 parts 是不是一定要对齐嘛？我觉得有一个 condition 就是，它如果长得都一样的话，我其实无所谓。对，Yeah，so that's my
我
take。
自己也我自己是认为是，如果说今天你收的表不是那种就是要来投资用，或者是那种很 prominent 的 model，像什么 Daytona 啦、Submariner，或者是说某一些很 precious 的 patek reference，其实 box and papers 不一定那么重要。而且，以前的人买表的习惯是没有在留 box and papers，他们像很多东西都是买了，可能我知道是以前的。我知道这个 dealer 说，以前的人买表就是买完了 box and paper，反而会跟 dealer 说哪 I don't need it，是
就
dealer
放
自
在
己留
原
下
地
来。
啊，Yeah。
对，所以其实现在你在市面上常看到一个现象，如果他说什么东西都有 box and paper 什么，很有些状况是 box and papers 他们是买 blank paper，有些 dealer 会自己造假，然后把它泡作像红茶渍啊、进口香，让它做旧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 prominent watch。你今天这个表不是要上拍卖会或是干嘛的话，我觉得无所谓，但是我觉得是说，如果说你一只古董表到你手上了，你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该有锐角的地方都已经被磨划掉了，或者是说它对我来说不一定就是说啊，你一定要就是原厂出来的那一组针或是零件，对我来说它 period correct，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就是它是都是同时代的产物，因为以前的古董表，你说它送了原厂，它原厂把指针换掉，这个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是 period correct，然后壳的形状够好，然后运走的状况也都 OK。At the end of the day，还是 comes down to 你看到这只表的时候，你 does it stir up like a visceral reaction for you？你对这只表没有一种理智无法解释的那种生理冲动，这样子，对啊。
Yeah，我同意，我同意。
明
然
白。
后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认为玩老表还有一个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不要太去计较秒差这件事情。Like seriously，因为现在它再怎么样精准，都不可能比新表精准。
That's right.
秒差和防水这两个是我个人是蛮在意的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说，哦，他买了这个，他就很在意说他秒差多少。再来就是他潜水那个防水 O 不 OK？可是他都已经一个70岁的阿公了，你希望说他可以精准到什么地方？
对，这是真的，
对，
这是真的，
这是我的点啊。
对。
当然每一个人点不一样了。
这也是玩手表的好玩的地方。对，那我刚好趁这时候也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 definition 好了，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有不同嘛，有 old，
有 vintage 也有 antique。
嗯。
那你对于你们而言，Justin 或者 Kevin，你们觉得什么是怎么去 define 一个是可能不用 antique 啊，就什么是 define 这个 vintage watch？
Justin。
OK，
嗯。
我自己的 classification 说你是 vintage 或是 neo vintage 或者是 modern，那对我来说最直接，我这是 very general rule of thumb，就是除非说你像 Omega Seamaster 这种 moon watch，就是它一直以来都是 hazelite crystal 这样子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分裂点就是大概在1980年，就是1980初跟1980中，就是他们很多的制表，尤其是 Rolex 开始慢慢转成 Sapphire Crystal。我觉得 Sapphire Crystal 是一个临界点啊，对我来说。那我觉得 New Vintage 就是说，像 New Vintage 它可能就 Sapphire Crystal 开始用到，例如像 Ceramic Bezel 这种 Material 开始出现之前，这一段对我来说是 New Vintage，对啊。然后 Obviously 大概你从 Late 90s Early 2000开始，哎，Actually。Early 2010或是 mid，就是 between 2000 to 2010 这段东西，它对我来说就算是比较 modern 一点的东西这样。那我之前是有听过有一个人另外一个跟我他说，如果说你今天要去换零件，你已经找不到了，那这个就这个才叫做 vintage 这样子，对啊。
那 Kevin 呢？有吗？还是要补充一
我
下 Justin 讲的。我觉得其实 Justin 还是你们俩先讲完，我们再补充啊。
啊是，我个人是，Honestly, I don't care 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只是一个词而已啦，就只是一个字而已。你要怎么去 define 它？每一个人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逻辑在，所以我认为玩表开心就好，不要太计较这些事情。那当然，如果真要讲的话，我会认为是70年代以前的，就是 vintage。70年代以前的，那70年代到2000到90年这段期间算是 old watch，那90到那个2000，我会说2000年，这个是 neo vintage 对我来说，但我不会很计较说它的名词，真正的名词是什么，因为这个太笼统了，每这东西太主观了，你很难去量化它。So
对，
that's my take。
这就是这也就是Kevin 很多品牌原因也跟可能 Justin 讲的，特别是 Rolex 的 definition 也是不一样的地方。对，因为的确 Justin 讲的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你的 aluminum 的 insert 或者 the bezel 啊，就是你铝圈啊，或者是那个什么陶瓷圈
陶
啊。
瓷，
然后或者是那个 dial 的那个的 marker，哦，marker 是 tritium 的啊，没有 tritium 的啊，有没有白金的那个在边边上面呐、啊？然后下面有没有写Swiss T 啊？然后就是还有那个就是动的是的那个 plastic 的那个表盘呐、啊，像这个就 plastic 的，对、啊，这就是动，这就是 plastic，有没有可靠侧边的 plastic？对啊，对啊。那我所以一个品牌，如果以 Rolex 做 definition，其实就是它真的就是有这个很明显的它的 technology 在哪一个阶段，而且它的 document 都很好嘛，就是 document 就是对都很完整嘛，所以对。那可是如果说你品牌多的话，你就很难去 differentiate。可是就是某程度上，就像 Kevin 说，可能就是个 feel 啊，这个 feel old to me，you know？因为有些老表，它可以看起来全新的；有些老表，可能看到就是可能没有几年而已，可它就是 been to a lot of places，或者是跟 owner 有很多故事，就可以有那种故事。反而就是说，我会觉得说，Kevin 的 definition 会变成是有点像是故事比较多的手表，他看到比较多东西。那如果说你是个 vintage watch，可是如果说你永远都在 safe 里面。他只是年纪显示哦，可是他真的就是可能都在 safe queen 这样子。
对， 对
吧？
对，没有错，
对，
就是这个意思。对，对，没有，
对，嗯，好，那其实我们也差不多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关于讲你 IG， 基本上 Vintage Guy 也不用，就是其实不用提到这部分，就是 IG statement 我就 skip 了。那我再就下来就是讲服装喽，我们就切入服就是 main style 这部分。
Sure, sure, sure。
对，嗯。哦，对了，我刚刚问了一下，问了对了这个问题我要问，我再回去表一下好了。这个问题我要，因为我觉得，因为 perspective 不同，嗯，如果你看 modern watch，嗯，你会有 grail watch，
嗯，
那我们很想了解，对于一个 old watch 的 the vintage guy the collector， 你的 grail watch 是什么
？Holy shit！ 我觉得我挑的这个也算是，充其量只能算是 neo vintage， 我觉得。我的 Grail Watch 就是那个 Patek Philippe 的那个3940。
Why？
Yeah， in yellow gold。
哦，它很多版本啊，真的是哦， yellow gold 是最 rare 的嘛，是吗？
最一般的。
哦，最一般的吗？
对，应该是最一般的。Yeah。
你应该 collected man，
哦，
看的
白金 platinum
被知道
了。对 ，platinum 是最少的，好像是这样。
嗯，
对。那为什么呢？就是 size and proportion， yeah，
还有 dial 也很棒，对吧？
对，我记得它是36嘛，
嗯，对。
然后它的那个 dial layout 啊，还有它那个壳型啊，那个 proportion， 我认为是完美的，所以它是我的 grail watch。
它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价格，
是价格，哎呀。
前几年这些我记得前几年这些万年历的 Patek 其实还蛮便宜的，
对，这种 Neo Vintage 的，现在越来越贵了。
哦，现在越来越到天价了，因为大家又回到这种 small size， 然后又是那种大家都没有的表，对，
对，对，
因为之前大家都在追 Rolex， 什么 Daytona 的啊，什么 Diver 的时候。对，那时候大家都还在 high 那个地方的时候，或者是 Nautilus 或者的时候，大家其实反正这些 complicated 就是复杂
传统的，
对对，那又是传统的，其实没什么买，但大家就是老人表。可是，可能就是一些 new media 吧，像是 collector man， 像是你们刚刚讲的。
我觉得现在这个 market 真的很恐怖，它从 sports watch， 你看这个拍卖会炒成这个样子，然后。突然一个 swing， 就是一个瞬间，它整个风向就是180度就大转变，就马上就是突然又弄条慢慢冷下来，大家就开始又要疯狂在抢这种小 size precious metal complicated 这种 holy trinity 的东西，然后甚至包括像什么 FP John 啊，就是 three to four 这些，又慢慢又整个又飙起来，它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转变，真的是很吓人，我觉得
其实蛮特别的，我觉得居然会这样。那就表示上面有人在带风向，
有，这绝对有，而且是很多很多很有钱的人，
我相信。对，可能他们最近想要卖他手上那些东西，所以要带个风向。
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今天给你可能好几百万美金的 C 的 operation money， 然后我要你 convert 成一些profit 的话，你一定是买市场，你是把市场所有东西都收掉，然后开始做 marketing 这个产品。
Yeah,
FP 这样
yeah, yeah.
对啊，就是突然间，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清楚，是2019年的11月的 The Auction， 就是 Fall 的 Auction 结束，那个 FP 就全部整个在可能一个小时内全不但是少，而且是全部都是飞起来。那朗格也是部分，也是后可能半年后吧。就台湾之前有很多便宜的朗格，哎呀，可惜。
对，
突然间可能就一个月内全部不见了。有一只，我记得那时候我一直在看的一只，然后一直在那边讲要不要买的那只这个朗格的那个长方形的表，突然间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是就是它是大日期窗的那一只，
对对对，大日期窗，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台湾那时候二手真的好便宜，都没有买，而且还台湾还有两三只这样。突然间在然后一两礼拜内，我说你卖完了，哦，那我再去问另外一家，也卖完了，怎么会在这么短时间就不见了？ 都被人家
所
扫
以
光。
这个时候就要像 Kevin 一样，就是喜欢法国，就是直接下，就不要再犹豫了。
卡拿出来刷下去。
哦，对啊，对啊，真的，真的，真的，对。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各位，就是你认为啊，老的 Vachon 会不会接下来就是下一个被残害的一个 battleground？
就你先回答。
我觉得会。
我觉得必须说，就是我个人有一个 principle，就是大厂就是大 group umbrella group 下面的表，我比较会想要买 discount，比较不会想要买 NSRP，这样 retail price。那 restaurant 其实是在 Richmond 下面嘛，我记得没错吧？对，那可是这又回到不一样，就是说你老表其实那时候他们都是原汁原味的，而且它量非常少，它本身 production 就已经很少了。所以它这种东西，你市场没有，你就没有了。对，所以，而且必须说，你看你我们现在的 Ferland Murray whatever you call it，对，他就是找他，甚至我最近买啊 Atelier Wang 的表，他就是找222的那个 bracelet 做设计嘛。那 Ferland Murray 他也是找那个Chrome 什么是不是不要试着在，你就是那个你teardrop 的那个 Chrome
就是
嘛。
那个Cone Device 的那个
对，红米
那个
巴什
造
么设计嘛，对，
型，
所以它其实 Vacheron 有很多很酷的设计，甚至表壳，它一直它的 archive 里面超多的，所以这些东西绝对会起来，我必须说，我不知道 modern 的，可是 modern 的我觉得有点在炒，可是它的 vintage 一定会，因为它量就是少。
我觉得他，因为他今年出的那只 Triple Two 的那个 reissue，我觉得他市场应该还是会从这种以前的，就是你说 New Vintage Overseas 啊，我是再旧一点的这种 Triple Two 这样子炒起来先之后，然后他才会慢慢的再往那一种Precious Metal 的 Watch 去炒。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啊，我觉得如果说，因为其实我跟 Kevin 聊过之后，其实。老的 Vacheron 或者说老的 Patek，其实说真的，你收他一只小表镜 Precious Metal 小三针手上面的，我觉得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棒了。对啊。
对，我还要另外讲一件事情是说，其实 Vacheron 在可能70年代、80年代，他们那时候的工艺是，我觉得在瑞士表界是最棒的。就是我当初在，就是刚刚 Kevin 你在讲3940嘛，那其实这个机芯在可能他们好像是跟 JLC 买了下来，然后所以 Vacheron 跟 AP 跟 Patek 他们都是有分这个机芯的，是超薄型的万年历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去二手表店，然后就拿那个 AP 的万年历，就是然后跟同样机芯哦，然后我拿 Vacheron 的互相比，我就觉得 Vacheron 做的超棒的，就他们的细腻度跟觉得那时候的 AP 跟1970、80年代那时候的 AP 还要好，所以我说天哪，为什么那时候的 AP 的质量没有比就 Vacheron 的好这样子？所以我必须说，就老的 Vacheron 它的 quality 是也是，
非
而
常
且那时候是记忆是非常非常棒的，
非
尤其
常
是
棒。
老古董的部分，对啊。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现在可能新的朋友他们还不了解 Vacheron 以前的历史，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啊，就是他们没办法把它拿来跟 Patek 做比较，但其实在以前，他们其实是同等级的东西。是几乎是同等级的东西，应该说它就是同等级的东西，不管是在产量或是做工上面，其实都是同样的。但可能因为它现在就像你刚才讲的，它是在一个 umbrella group 下面，所以大家没有办法把它连贯起来，说他们是同一个，几乎是同一个 level 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对，你这样问，你是有兴趣，下一次也可以考虑要入手吗？还是？
我吗？
对啊。
啊，就那个一层鹰眼哥买去了，
不是吗？我那些兜兜转转，我觉得他是回到你手上的，真的。
有啦，他
我
说
根本看不到。
他是跟我说那只会帮我留着啊，之后我小朋友出事，如果出不是出事，他出生那一年，对，事件的时候，对，他出生了以后，他如果我要买，他愿意再把它转让给我，这样，对啊，对啊。So, yeah, pretty good. 但他那只，你看他躺在那个老王那边躺了三五年呢、欸，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的，怎么讲，就是像如果说你 go for 的东西不是那么 hype 的话，我觉得大家对这种比较 good quality 但是还没有那么 pop 的东西，还没有那么注意力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可能货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购买的价格什么，对，还是比较 friendly 一点。我觉得其实对在台湾的人，其实还是一个蛮好的 opportunity 啊，就对吧、啊？可以有这么多的货源，反而去享受它。对，不像在我们这边，其实我们这边想看都看不到，不要说买，想看想摸都摸不到。
摸不到，
对，
对啊，就是这是语言的部分就会有一个 information alignment 会有不同的地方。那可是现在大家都还蛮熟的，所以就比较难一点了，对，因为 Chrono 24的关系，那个混蛋。用的都是拿来做 benchmark 的啊！我说
对，
I agree。
对啊，
好，
那我们讲真的讲表也差不多了。我如果我有 miss 东西，其实我想问 complication，可是我觉得对于 Kevin complication 哦，对了，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你对于你认为手表非常所谓 important acquisition，对你很有故事很重要的 acquisition，最近买的有吗？
其实没有哎，真的没有。
OK，好，
对，
好，
你最近在存钱买相机，我知道。
Leica man，
对，
Leica，底片机。
哦，底片机哦
对，我想买底片 Leica，
，OK，nice，nice，
对啊。嗯哼。
那好，那我们就讲到 main style 好了。
Sure。
那我们知道，就是 Kevin 其实对于main style 也非常有琢磨。那我也不用什么做什么牌，就是 intro 了。那对于 Kevin，你觉得哪一个 style 是你最喜欢的？就是对。
我也不敢说我对这个区块是有琢磨啊，毕竟跟就是周围的一些朋友相比之下，我还是在学习的阶段。那其实就是看着他们学习，这样跟着他们的观念在走，这样。我喜欢什么样的 style？我觉得 classic menswear 吧，就是经典男装吧。这样，我个人是认为说，你几岁要有几岁的样子。尤其是你出去，但话又说回来，我觉得男生比较特别是，过了一个年纪之后，其实都穿一模一样。可能你过了30以后，你到70岁，你穿的，说实在话都差不多所以什么 style 我会说就经典男装吧，对啊。
那你觉得一个就是一个 gentleman，就是一个 classic menswear 要 get into，有哪一些，例如说 clothing 的 item，是你觉得是每个男人的 wardrobe 里面是很 fundamental，就是一定要有的东西，这个样子，就是几个必备的单品，你觉得是特别推荐的？
OK，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在 Europe 的话，那我会说西装。但是在台湾实在是太热了，不可能。我们现实一点，不要说为了要穿帅，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累。对，真的，这很重要。我看到太多的人为了穿西装，就连出去买个饭，他也要穿西装。我个人是觉得那其实蛮白痴的，no point。真的那么热，外面40度哎，你神经病了，要穿成那样，对啊，当然啦，你如果说你是去参加一些会议的话，你必须要那个正式出席的话，那还是必须要的，所以就是西装还是要有啊，可能就是那一两套这样，但是不需要多了。那另外一个，应该说最主要，我认为需要的是，一条好的裤子，好的裤子我觉得很重要，那个版型要对，proportion 要对，我认为，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你有一条好的裤子了以后，你上面就算说是买一件 Uniqlo 的衬衫，但是因为下面那条裤子版型对，再加上， 你个人希望嘛？你个人有那个身材穿出来的话，那说实在话的，就 OK 啦。你可能就因为那一条裤子，大家都觉得说你身上单品应该都是大有来头的，
哦，这是我第一次听过裤子诶。
就 proportion。Like I said, proportion. It's all about proportion. 对。
哇，因为有些人会说鞋子，有些人会说外套，这裤子 first time，OK。
鞋子是这样。你如果说今天身上的东西都很 OK, proportion 都对，但是你的鞋子烂掉了，就是你买错鞋了。就我应该说这样讲，皮鞋很重要，但是你也要会挑。如果挑错的话，不管是颜色，或是款式，或是材质，你只要挑错了，你上面那些东西全部毁掉。我看过太多例子，就是西装超级棒的，proportion 都很棒，但他穿一双很烂的鞋子，直接毁掉。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proportion 是最重
哦，所以你的意思说是裤子带着 proportion，明白？
因为我像我自己穿裤，我不知道别人啊，但是我自己，我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穿的都是比较高腰的裤子。那高腰有一个优点啊，你可以让你的腿看起来比较长，right？那你裤子，你买了一条裤子，假设说我今天买了一条比较贵的裤子，我上面，尤其台湾的氛围又是那么 casual，OK，我上面就可能我下面买了一条可能就是深蓝色的西装裤来说好，然后深蓝色羊毛的西装裤，那一条好的裤子哦。那我上面随便搭一件水蓝色的 Uniqlo 的衬衫，啊，我鞋子我就穿一双那个无印良品买的那个小白鞋就好了，搞定。So，对吧？But that's my take。
OK，我自己工作是比较少这样子穿，我的工作比较 physical 一点，所以我不知道就有什么 advice 或者是你自己的 take。
我的 vice 哦，大家都，我觉得其实就像天文说的，就是，那个就是台湾太热了，所以可是不要穿的这样子。可是我其实就是不要穿的太，就是你不要让自己这样中暑或什么的。可是我还想想，我认识的 sales 基本上全部都是一年四季都是全套西装这样子，然后天气多热都是这样穿出去这样子。我也发现。我完表以后，穿的衣服都是长袖，甚至在夏天也在穿长袖的时候，我就说，哎，其实习惯了后就不会这么热。对，习惯的时候就哎，其实也没有热，就你身体已经习惯那个温度了。当然还是会热一点啊，可是哦，那至于刚刚 Kevin 说的，就是说 garment 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鞋子吧，就是应该是就是鞋子吧，因为其实。我真的很不 care，可是我觉得，西装是重要的，因为我其实我后来参加一些就是 on camera 几次以后，发现其实 on camera 的时候你最好还是套一件西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至少那个 form 都会在。那你可能如果年纪我们比年纪如果比较大的话，或是身材不是这么好的或 whatever 的话，我们没有像是 model 那种的话。其实西装它就会一直都把你的外套都让你就是把你的一个型定住，至少在 outfit 这部分。然后鞋子的话，我其实当初也没这么 care，就是其实我鞋子都没有很贵的，可是后来发现，我不知道是哪里看到，后来发现其实一个 definition 就是你有时候第一个眼的印象的时候，给人家第一眼印象的时候，鞋子。好像还蛮重要的，所以我后来就比较注意鞋子。可是呢，这是在正式场合啦，不然平时的话，我都是穿我的 Adidas Boost。我自从穿上了 Boost 以后，我就没再脱掉它了。而且现在又 Work from home，我也很少再穿皮鞋了，所以可能要 refresh 一下我的 memory，就是有关于就是。不过我真的觉得第一印象很重要。那第一印象完全可能是在鞋子或者在。外套这样部分，这样子完全也 depends on 你的那个 situation。那其实我后来想想，其实 Kevin 讲的也蛮有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天气太热嘛，所以你穿的裤子真的可以很也是可以 define，就是说，
就是你的 style， 因为特别在这种天气。然后我有看过 Kevin 穿那个高领的裤子这样子，然后也、欸、你这样一想，对，其实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对他的印象蛮深刻，就是穿高领的裤子的时候，对，就是 set the tone， 你知道吗？是 set the tone，、嗯、对，对。
我补充一点就是，嗯，就像你刚才讲那个，平常都穿 Ultra Boost， 这个我完全可以体会。我自己有大概12双皮鞋吧，那。我后来发现，我穿他们的以前很常穿，可是最近越少了。现在都是变成 New Balance， 几乎每天都是 New Balance， 不然就是 Vans， 就是这个。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单品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什么、啊，比较 casual 一点的外套。对啊。那我个人。就还蛮喜欢军外套的，一些古着的军外套，
嗯、
非常。今天我刚才说的那个 style， 就是西装裤、衬衫，其实你外面套一件军外套，再加一双皮鞋，那个 look 就出来了，就蛮有味道的。嗯，
我想要，你想要军外套，我想到我特别从奥地利搬回来台湾一件 winter coat， 对。
是
East Germany， 就是以前 Nazi 那种他们穿的那种超
那个
重超厚的那个外套这样子。哦，你之前在 Poland 嘛，对，所以基本上应该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应该有看过很多那种。我是在那个 thrift shop， 就是二手的那个军用店买的，可是那件衣服超重了，大概就可能有十公斤，有个十公斤，就五，反正就是五公斤重吧。
那你应该也不会穿它，
真的不会穿。可是我特别
也没那么冷，
我都搬回来，然后就发现台湾没什么机会穿，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很冷很冷，什么环境会穿的。
这个跟女生去买 dress， 然后觉得这很漂亮，可是自己不会穿，她还是会买一样的意思啊。我觉得
其实
那时候看着很帅。
像我之前在欧洲待了那一阵子，然后后来台湾，我其实有一点我还蛮没办法理解的，就是说其实台湾没有那么热，但是。我会看到很多就是西装圈的这个男性很喜欢买那个皮手套，可是真的没那么。
为何要买皮手套？
我认为应该是他们想要 complete 那个 look。
OK， so where's the vintage Porsche 911？ I mean， just say，
就很怪，所以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要那个，然后再来是那个。大衣啊，
嗯，
我觉得以大衣来说的话，其实它很挑材质、料子，还有那个西装店的 house cut， 你这些都要对，你那个味道才会出来。然后一样那句老话，台湾其实没那么冷，你真的穿不到。
Kevin 就在讲我。可是我买它的时候，我在英国可能蛮冷的，所以还好，就穿一下下来。
你如果说是在国外的话，我会觉得那完全合理。说实在话的，但我
真的没有机会穿。
台湾真的，我相信你应该发现说你真的完全穿不到，
嗯，穿不到，穿不到。
真的，
大家看起来是怪咖。
对对对对对。但那个，为什么我不会特刻意的说？去 promote 这个西装这一块，就是因为，就是台湾搞到最后，你如果美感不对了以后，你就会变成 cosplay。You agree？
嗯，
对，就变 cosplay。
Yeah，
yeah，
好，
美感很重要啊。
嗯，同意同意。
OK。那你在台湾，你有哪一些你特别推荐的地方，或是可以就是帮像如果说想要 get into 就是像 classic menswear 或是这样 style 的人，可以一个建议吗？就是哪些地方或哪些 IG 的这种influencer， 你觉得是可以稍微学习的这样？
其实我都 在我那个朋友他们待那么久，一定要帮他们 promote 一下。虽然说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很有名了，已经非常有名，也不需要什么 promotion。但就那个 The Anthology 台湾，对，我离他们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美感，我不
我
得
看
不
他
说。
们在里面工作的员工自己的 IG 其实
都经历
quality
了，
跟
好。
style，而且我觉得他们超厉害，因为他们最主要是4个人5个人吧，身形都不同，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看他们家说，哎，这个可能这个人他的跟我的身形是比较像，我就稍微参考一下。对，他们真的每个都还蛮有 style 蛮有品味
其实是3个人
的。
嘛，
啊哈，啊哈。
那他们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们不像传统的西装店会那么的制式，他们把它变得比较生活一点，所以也就是他们会混搭一些 tailoring 跟那个像我刚才所提的军外套啊，做一些比较把它 dress down，所以比较好看啊，比较符合我个人美感啊，我不敢说所有人啊，但是我个人美感。那如果说是买鞋子的话，我是推那个 Okrum，他们那边的鞋子的 selection 都很棒，还蛮值得去逛逛的，所以就大概这两家吧。
好，那差不多吧。Main style 我们还有 cover，我们应该就这个 section 应该也差不多 cover 完了。那我们就 right，so 我们就走下一个部分，那就是有关于 watch get together 的部分，就是表具的部分。那你对于表具有什么想法呢？是好事吗？还是坏事？还是就是认识朋友吗？还是有？有什么考虑？
我觉得是认识朋友了。对，那像 Red Bar，我个人就还蛮推崇的，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不会说都是要来军火展示的。对，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对，就比较健康了。就是不管今天带的是什么东西，就算说只是一只 Casio，那 you're welcome as long as you like watches, right? 对，那我觉得这个氛围才是对的，没有必要说去比较说谁的 collection 比较厉害，谁的 collection 比较弱，因为那个没意义。
我想补充一点，就因为其实像我住的地方，像我知道Melbourne 有自己的 Red Bar，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有一个 Red Bar，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去这样。不过之前有看到，不管你说是在 Forum 也好，或是说 Physical Gathering 也好，就其实像 Kevin 说一样，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 Flex 你的 Muscle 的话，其实那个 Vibe 真的不是很好。可是我觉得今天如果说你戴的表是 There's a story to it。然后不管今天戴什么表，我觉得你总是会找到跟你一样喜欢或欣赏这个表的这种朋友的话，我觉得更棒。而且，like one thing I think you know, physical 的 watch get together，它最棒的地方是，像我跟 Kevin，我们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就是 physically 见过面，这样。可是就是 like it really brings people together. So yeah，我觉得 yeah that's just really fantastic. Yeah.
那说到 Red Bar，其实 Kevin 也来过 Red Bar 台湾的 meeting 也蛮多次的。那你觉得如你觉得 Red Bar 台湾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进步，或者有可以新的一些的东西呢？就是可以帮表友介绍一些新的，可以对有什么 advice 吗？
我觉得目前来说都还蛮棒的啊，应该是说我目前没有想到说有什么新的可以再更进一步的东西，但目前的几次经验，我觉得都还蛮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OK，
应该说没有问题了，应该是
不会，谢谢，没关系，我非常 welcome advice 跟就是
Yeah. Sure.
welcome，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忙，可以 improve 的话，feedback is very very welcome。对，好，那我通常会问比较就是 average 比较会就问题，就是说，我居然忘记在 question 里面放了，就是说，如果说台湾啊、台风来啊，或者是地震啊，你必须要离开你的。
会带哪一只手表？
对，因为两只手嘛，你可以戴两
对，
只，你可以放在手表上两只，对不对？
就你每次问 guess 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惨的。我每次听你 podcast 上这一套，我边开这边我都会 cringe 一下。我说 Do I really have to choose? Do I really have
Well, you never know, like something happened. You know? 我只是 prepare 你而已。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之前就想过
好
了。
，Tell
我
us。
个人的话，应该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Rolex 的那个1601，因为那只是太 important，那个一定要带着。这样，那可以有两只可以选嘛，对不对？
对，因为两只手。
然后另外一只的话会是。应该会是那个 Crepas，因为其他的像 Speedmaster 那一些，它零件比较多，比较复杂，所以如果说真的坏了，然后你又碰到你没办法处理它的话，那应该会很尴尬。那只我会放掉。那我个人的那个30岁的生日礼物，那个 Explorer Two。那一只我会叫我老婆戴，作弊作弊，没有哦，
你
但
还有
是有一个
你有
take
另
哦，
外一个
有一个
两
蛋
只
叔哦，
手，
有个蛋叔哦。为什么会叫他戴？不是因为说这只之后还可以再到我手上，而是如果说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只手表它还有办法拿去换钱，它还有办法继续 survive，是因为这个原因。
哦，鸡皮疙瘩，哦，好 romantic
哎，
哦，哦。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你太太其实不会听的，你知道吗？没有关系，不用这样。
因为我有想过，如果说台湾，如果说真的有发生，就是那个一些紧急事件的话，那我必须得离开，不在他身边的话，那这个就是他拿去换钱的方式。
那他的第二只是什么呢？哪一只更有价值的，可以换钱的？
他嘛。
对，因为他也两只手嘛。
应该没有，他应该没，他应该觉得手表就身外之物无所谓。
好，那差不多，那我们这部分的话，就这个 section 就换，就下换一个下一个 segment。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这是 optional 的。
好啊，所以你会带哪两只手表？
哦，
哦。
我会带我的 AP 的那个 two tone 的那个，哎，突然间想不出那个 championship watch，就是，对，它就是 golf championship watch 嘛，高尔夫球，对，高尔夫球跟那个，高尔夫球跟那个，对，它对我而言，它是代表我妈妈的一只手表，那当然也有我爸爸的 element，因为我爸喜欢高尔夫球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代表我爸爸，就是那个我爸的 Rolex 的昂金，
昂锦对不对？昂锦的昂锦，对
昂
对对。
金，对，这两只还好都可以，应该是可以游泳的手表。那只 AP 应该有50的，哎，好像对50米还是100米的那个，然后是死因。然后呢，那个 Rolex 应该是可以100米的，诶，对。如果要去游泳，必须要游泳，或是台风时有需要防水的话，就可以用这样子。
That sounds fair.
你有问
OK.
题要问 Justin 吗？
Justin 吗？Justin 他应该答不出来啦，所以我觉得这样，他应该整盒暴走。
他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看他流冷汗了。
我两只手、两个脚踝我都带，然后里面有两只手、两个脚踝八只。
那这 podcast 应该会讲很久，等你讲完。OK， 好，那我剩下的话就是一个比较一个 rapid question 的问题，这样子。那你只需要回答一个答案，就快速，就是我会快速问，你就快速回，这样子。那
是。
有 random。那第一个问题是说你是tailor made or ready made，怎么讲？中文叫什么？就是
Excuse me，
手工制造。
刚才断讯了一下，可以麻烦你再
没问
讲
题，
一
没问
次。
题，没关系。就有问题，就是说第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答案，很快速回答就好。一个是量身定做，或者是 ready made，就是现做的，
成衣，
的形
成
式。
衣，
对，你会选哪一个？这个问题很大，就是你的衣服嘛，对。
成衣，
真的吗？你不会选量身定做的衣服吗？
我觉得是这样讲诶，看是什么 item 诶。如果说裤子的话，我真的会选 tailoring，
OK，make
对，因为
sense。
真的比较舒服，是真的比较舒服，这样。那
哦，
如果说是其他的 item 的话，就成衣
了解，OK，interesting。那好，下一个问题是，your favorite city in the world，
，Yeah.
最喜欢的城市。
米兰，
It's meant to be rapid. You gotta be quick.
这很难呢。
所以
米
答案，
兰，
米
米
兰
兰诺，
，OK，OK，okay,
嗯，嗯哼。
okay. 那万年历或者是计时码表
计时码表。
，Speedmaster or Daytona，
Speedy。
Fuji Film or Leica。
莱卡
Digital or film?
film，
哦，black suit or gray suit?
great，
Okay,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pasta，
你是欧洲人吗 OK，yeah，that's all。我不好意思，大家那个听众，我们突然间 switch 到英文去了。不过应该还好，Speedmaster Daytona、徕卡跟 Fuji 应该都要听到。对对对，应该还好，
应该都
跟
知道。
会应该差不多。
Yeah.
好，
对。
好，那最后的话，在 closing 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 IG 的推荐。
Recommendation。
对，就是你们两个谁要先？
Guess 先吧。Guess 啦，你先啦，你是 guest。
好，我先。OK，我的话就那个 Greg Seth，然后那
他的
个
IG 是什么？
我查一下哦。
没关系，没关系，我他也在 show note 里面放。对，
好，OK，那个，因为最近其实我看比较多的是 photography，那个手表的我比较少，所以下一个的话会是那个摄影的部分。摄影的部分就那个 Joe Grea，
为什
他
么
的，
选他呢？
我喜欢他的色调，还有他的那个拍摄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我最近很爱的一个那个 street photographer，应该算是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他叫做 John Free。我在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总表摄影就这两个，这样，那我可以再加一个钟表的吗
可以啊。
？OK，那钟表最后一个的话就是那个 Michael Adock，还是 Adock，应该是这样念，对，Adcock，或者，yeah。一个法国的摄影师，他东西也蛮 consistent，我个人是也蛮喜欢的，对吧？
它的有种 rustic 又是 vintage 的 feel，对，neo vintage，我必须说 neo vintage，
对，neo vintage，对， 有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在。
嗯，
所以 that's my recommendations。
And Justin？
我今天有两个 IG account，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Watch 跟就是 Watch Photography 的一个 account，叫做 Young Watch Dude，Young 然后底线 Watch 然后底线然后 Dude D U D E 这样子。那我会特别喜欢这一个 account 是，据我知道这个 account 其实好像还蛮新的，它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然后这一个 photographer 他拍手表的色调啊、风格、他的 wrist shot 等等，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就是很有质感。这样，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会特别挑他，是因为这个 account 的 owner 他才19岁，所以我觉得他年纪这么轻就可以拍出这么好 quality 的照片，其实我比较期待就是说他之后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表现。这样，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 account 是Alessandro Squazzi，
嗯，
所以 Alessandrosquazzi Alessandro Squazzi。 Alessandro Squazzi 他本身是意大利一个服装品牌 Fortella 的创始人，这样，然后他是应该算是 creative director 这样。然后我很喜欢的是，因为之前我会认识他是那个 Mr. Porter 对有做一个 video 这样子，然后就是 feature 他，然后他的 collection 里面就很棒的 timepiece， 然后他每个 timepiece 都很有自己的 story。重点是，我觉得他的 account 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钟表跟 menswear 他很完美的做一个搭配，这样子，而且非常自然的那种，Mediterranean 就是南意大利这种很 casual but elegantly casual 的 style 这样子。我觉得他这点非常吸引我。重点是这个老爷子，我看他，我们刚录之前他在讨论他到底几岁，这样子就银发白白这样子，然后但是他的穿搭跟他表的搭配，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品味。我印象最深是他有一张是军装的外套的 style， 然后 casual style， 然后配了一只 Patek 的一只 vintage chrono，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还蛮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这样子的。对，
嗯。我们刚刚查了一下他的年纪，他是1965年出生的，大约57岁。
OK，OK。
他可能因为头发有点少，让人家觉得年纪更大一点。其实
he makes up for it when in style. It doesn't matter. It's OK.
Yeah， 我希望我57岁的时候可以这么有 style。
我希望我可以有他的身上的那样的 tattoo。
Yep， he's cool, right？Very cool。
但我知道我应该在我退休之前是不可能干这件事情的。哎、欸，我老婆已经跟我下通牒了，帮我分享一次。
OK， 那我觉得 Justin 跟 Kevin 推荐都不错，然后他的账号都不错，我觉得可以推荐比较有去看。然后他们的账号，他们如果说大家不知道的话，在 show note 里面都会放在这些 IG 的账号在里面。然后我们刚刚提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的，如果清楚，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谢谢Kevin 跟 Justin 的时间。那如果说表友听众喜欢这个 podcast 的话，也记得帮我们做个 rating， 或者帮我们跟推荐你的朋友这样子。谢谢大家的时间，
非常感谢，
拜
拜。